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0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千赫41米。现在是6月26号星期三，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的9点正。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美国财政部长说，美中贸易协定接近九成机会完成。美国扩大监控，防止俄中伊三国干预美国在2020年的大选。澳洲总理说，北京应该要采取改革措施结束美中贸易战。香港反对俗称送中条例的逃犯条例修订争议持续，过去两个礼拜发起了两次百万人反送中大游行的民间人权阵线，星期三在 G20 高峰会议前夕举行示威，并且在中环发起了 G20 Free Hong Kong 集会，希望藉国际社会向香港当局施压。
我们的诉求就是很希望他们，其实最明显怎样为之叫做见成效呢，就是在 G20 峰会里面有多个国家一起向中国提出香港议题，向中国施压。
啱你头先听过嘅系，另外有超过1500名反送中网民喺香港时间星期三早上进行马拉松式19个 G20 国家驻香港总领事馆游行，并且递交佢哋嘅请愿信。详情请留一阵间我哋播出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张富杰报告详尽嘅国际新闻。
美国财政部长鲁钦星期三6月26号说，美国和中国的贸易协议大约九成已经完成。鲁钦在接受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的采访时表示，双方已经成功了九成，最终达成协议有路可寻。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日本大阪的20国集团峰会期间举行会谈，希望能够缓解双方长达11个月的贸易战。鲁钦说，他坚信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这个周末在即将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期间，在陷入僵局的谈判中能够取得进展。他说，
And I hope the message that we want to hear is that they want to come back to the table and continue, because I think there is a good outcome for their economy.
鲁钦说，我们希望听到的资讯就是他们愿意回到谈判桌继续谈判，因为我认为贸易平衡和继续发展这种关系对他们的经济，对美国的经济都会带来好的结果。鲁钦并没有讲明协议最后的一成的部分包括了什么的详细内容，以及阻碍达成贸易协议的症结究竟是什么。特朗普政府的一名官员表示，俄罗斯、中国和伊朗试图煽动民意干预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据彭博新闻社报道，中国主要利用传统的传媒宣传某些政策，而伊朗和俄罗斯则活跃在社交媒体平台，但目前未有一个国家成功地破坏了实体选举基础设施。有情报官员向华盛顿自由灯塔透露，美国在2020年大选前夕已经在为加强自己的反制行动和侦查方法奠定基础，防止全国选举系统遭到攻击，同时亦可以阻止一些国家试图通过社交媒体干预选举的措施。一位情报官员对华盛顿自由灯塔表示，俄罗斯的计划是要令到美国人互相敌对，挑起分歧，并破坏美国的政治体系。俄罗斯较早前一直被指干预了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及2018年中期选举。有情报官员表示，除密切关注俄罗斯之外，美国已经扩大了针对伊朗和中国的监控力度。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星期三6月26号说，中国应该改革它的经济，结束与美国的贸易战，因为这场贸易战正在损害全球经济。莫里森的话被认为可能会导致澳大利亚和其最大的交易伙伴关系紧张。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在日本大阪20国集团峰会期间举行会谈，这次会谈被认为是防止双方贸易战升级的关键。莫里森说，中国的经济应该反映它的成熟度。莫里森在悉尼一次演讲中说，强迫技术转让不公平，盗窃知识产权不合理，不理从哪里开始。他说， 在这种模式下的产业补贴的确促进了产能过剩，中国的崛起现在已经达到我希望形容的经济成熟的门槛水平。白宫高级顾问库什纳星期二说，一项促进巴勒斯坦人繁荣的经济计划必须获得他们的同意，作为和平的必要先决条件。库什纳星期二在巴林为启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之间的和平进程而举行的经济研讨会开幕仪式上说，如果没有公正的政治解决方案，巴勒斯坦人是没有办法实现繁荣的。库什纳是这么说的。
More than half goes to the West Bank and Gaza, and then what we also want to do is stimulate Jordan, Egypt, and Lebanon.
他说就经济发展道路达成一致是解决之前没办法解决的政治问题的必要先决条件。明确地说，没有持久和公平的政治解决办法来解决冲突，巴勒斯坦人民就没办法获得经济增长和繁荣。这个解决办法必须保证以色列的安全，并尊重巴勒斯坦人民的尊严。一项衡量美国经济的关键指标在这个月跌至21个月的低点，因为消费者担忧美中贸易紧张局势加剧对企业和就业市场状况越发悲观。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星期二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6月下降了 9.8 点至 121.5， 为2017年9月份以来的最低水平。南韩总统文在寅星期三6月26号说，美国正路就有可能举行的第三次美国与北韩峰会与北韩进行幕后的谈判，并提出工作层面的谈判建议。美国和北韩自今年2月份举行第二次峰会以来，谈判一直处于停滞状态。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长期助手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的发言人格里沙姆将会出任白宫新闻秘书和发言人。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首先将个焦点转去香港，看看以香港举行的 G20 高峰集会前夕的一个集会，呼吁国际社会向香港当局施压，撤回送中条例的。香港反对俗称送中条例的逃犯条例修订争议持续，过去两个礼拜发起了两次的百万人反送中大游行的民间人权阵线，在香港时间星期三就在 G20 高峰会前夕举行，在中环发起了 G20 Free Hong Kong 集会，希望藉国际社会向香港当局施压，回应最近反送中运动的五大诉求。这五大诉求包括撤回送中条例、收回612警民流血冲突的暴动定性等等。而另外有超过1500名反送中的网民，香港时间星期三早上开始进行了马拉松式的19个 G20 国家驻香港领事馆游行，并且递交请愿信，希望各国在 G20 峰会当中向中国提出香港议题，要求中国当局承诺保障香港的法治和民主。咁而家我哋接通咗美国之音喺香港嘅特约记者汤慧云嘅电话，为我哋连线报道香港民阵今次嘅 G20 Free Hong Kong 集会嘅最新情况噶。汤慧云你好，
系任敬仁你好，
系，请你同我哋讲一讲你而家嘅位置，以及今次 G20 Free Hong Kong 集会而家系咪已经结束咗啦？同埋即系个最新情况究竟系点啦？
系咁，佢而家目前嘅位置咧，就喺中环爱丁堡广场附近噶。咁呢度咧，亦都系咧民阵 G20 Free Hong Kong 集会举行嘅地点附近嚟噶。咁目前嘅集会咧，仍然咧喺度进行紧噶，而且咧仲系非常之热闹。咁睇到咧，附近仲有好多嘅人咧，不断咁样咧系涌入去呢个会场个方向咁样噶。咁咧就喺较早前咧，就系由香港众志常委罗冠聪咧都发表过一啲嘅谈话啦，同埋佢都带领群众咧就高呼香港人加油，Free Hong Kong 即系自由香港同埋民主等等嘅口号噶。咁我哋而家一齐听下刚刚现场嘅实况嘅一啲嘅录音啦吓。咁其實呢個集會嘅場地呢亦都係2017年3月前財政司司長曾俊華佢當時呢係競選特首嘅 嘅時候咧，佢作為一個候選人嘅時候咧，亦都喺呢個場地嗰度咧，即係愛丁堡廣場咧舉行過一次嘅造勢大會噶。咁當時咧都可以講係即係香港即係僅有嘅即係特首造勢大會嘅一個即係萬人空巷嘅情況。但係咧以我今日嘅觀察咧，就發現咧今日呢一個民陣嘅集會咧，係比曾俊華當時嘅呢個造勢大會嘅人數咧係更加多噶。咁但係咧大會咧就係冇話過咧會公布呢個人數住噶。咁亦都係據記者嘅觀察咧，就係話今次參與呢次民陣 Free Hong Kong 集會嘅人咧，即係包括老中青啦，尤其是咧以年輕人居多噶。咁頭先都訪問咗咧幾位咧20歲左右嘅大學嘅女學生啦。咁佢就話咧，其實今次佢哋參與呢個反送中運動咧，主要咧就係怕咧香港會變成中國一個普通嘅城市，會變成一國一制，亦都咧就驚住咧呢個嘅送中條例咧會即係引入咗即係香港即係將中國嘅法例咧。即係或者係司法嘅管轄咧引入咗嚟香港，咁咧令到香港人咧可能要被禁聲，佢就係即係最怕咧就係被禁聲，同埋即係失去咗呢個資訊自由啊咁樣樣嘅。咁而呢個亦都睇到咧反送中咧係可以即係反映到咧就係話即係反送中嘅運動，即係由踏入六月之後嘅6月9日同埋6/16兩次嘅超過80,000人嘅大遊行啦。咁亦都係至到而家嚟講咧，呢個即係運動嘅高潮咧，至今咧都係未散嘅，因為咧即係睇到而家呢個現場咧，真係越嚟越咧係多人咁樣會湧入去，咁亦都係睇到咧裡面嘅人咧都係咧唔肯走啊，所以咧其實剛剛咧都出現咗呢個即係人逼人啊，即係逼爆呢個愛丁堡廣場咁嘅情況㗎。咁亦都咧即係有呢個與會嘅人士咧就會認為咧今次咧係一個咧即係要一定要咧，係港府咧係去撤回呢一個嘅送中條例，而唔係暫緩，因為咧就驚咧暫緩咧，始終都係留一個尾巴喺度啦。咁你都期望咧國際社會咧係可以向港府咧施加更大嘅壓力。咁都有與會嘅港者咧就會覺得咧，今次咧係香港人嘅一次嘅人民外交嚟㗎。咁亦都係香港人軟實力嘅表現，令到香港問題咧唔再係中國定義嘅所謂嘅內政問題，而係咧國際社會點樣睇中國去履行呢個國際條約嘅表現咁樣樣㗎。阿任敬陽嚇，
係㗎。咁今次呢個 G20 Free Hong Kong 集會，其實佢哋個主要訴求咧係乜嘢咧？
係咁，其實咧而家就睇到咧即係而家集會咧即係人咧係仍然咧係繼續咁樣去湧入啦，咁所以咧就係逼爆嘅情況係越嚟越咧係即係睇到咧係冇減退嘅。咁而今次嘅訴求咧，主要係因為咧香港特首林鄭月娥同埋律政司司長鄭若華、保安局局長李家超等嘅港府官員咧，喺民陣6/9日同埋6/16日兩次80,000人同埋200,000人嘅反送中大遊行之後咧，仍然係冇正面回應遊行嘅五大訴求，只係表示咧暫緩逃犯條例嘅修訂，而且咧就修例引起嘅社會修例引起社會不安咧係致歉咁樣噶。咁但係咧但係就冇回應話即係要撤回呢一個嘅訴求。咁而林鄭月娥亦都係即係冇再咧係即係喺即係近日咧亦都冇再咧公開露面咁樣噶。咁而20國集團即係 G20 峰會咧就將會喺星期5同埋星期6，即係6/28同埋29兩日咧就喺日本嘅大阪舉行。咁而民陣號召香港人今日即係星期36/26夜晚黑8點去到中環嘅愛丁堡廣場咧，係再度集結。咁民陣召集人岑子傑咧喺較早前就表示咧，過去2個星期兩次過80,000人嘅上街反送中大遊行，畫面咧係震撼全世界，反映咗香港市民對港府嘅不滿，呼籲市民咧一定要堅持反送中嘅理念。岑子傑又呼籲香港人喺國際大事嘅前夕，給予特首林鄭月娥重重一擊，要求港府回應反送中遊行嘅五大訴求，包括係撤回逃犯條例修訂、追究6/12警方過度使用武力、承諾不檢控示威者、取消6/12定性暴動，以及要求特首林鄭月娥下台。任敬陽，
今次反送中運動引起了很多的新一代年輕人的關注，其實主要原因究竟是什麼呢？還有他們認為要趁 G20 峰會呼籲國際社會向香港當局施壓，其實有什麼作用呢？
係咁，一名18歲嘅大學一年級學生梁同學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佢有參與6月9號同埋6月16號兩次嘅民陣發起嘅反送中大遊行，亦都有參與民陣6月23號嘅抗議警察濫暴集會。梁同學就表示，反送中是他人生第一次投身社会运动和参与游行，因为他和很多香港人都不想香港变成中国其中一个普通的城市，希望捍卫香港司法独立等的核心价值。他认为香港的成功之道和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吸引大量的国际投资者来到投资，主要是因为香港不受中共的直接统治，仍然可以维持司法独立等的核心价值。梁同學又表示，就算他一出世的时候香港已经移交了给中国，但是他仍然不信任中国政府。他又认为反送中运动正是反映很多香港人对中国政府的不信任的。听下梁同學怎样讲。
就算是一出世了，本身土长都已经是移交给中国，我们都是觉得中国现在有很多的不足，那个政府我们都是不是太信任。同埋好多，即系上网都有得睇嘅，教科书都会有提到话，即系中国政府啊、共产党啊，跟住嗰一啲，即系有啲资讯我哋会认识到咯，会知道共产党系有好多不足咁样咯。
系咁，梁同学又表示，希望 G20 峰会嘅时候会关注香港反送中嘅运动。佢又认为咧，国际社会可以俾港府更加大嘅压力，例如英国政府将会系暂停批准出口群众管理装备俾香港警方，直至到就香港人权同埋基本自由嘅情况嘅关注咧，系获得全面嘅回应。佢认为咧，就系反映香港反送中运动已经系受到国际关注，会对港府造成更加大的压力。梁同学又表示，他会坚持参与和平的反送中行动，直至到港府回应诉求撤回修例的。任敬阳
是咁啊，除了星期三晚的集会之外，有网民在星期二就发起了众筹，就趁这个 G20 高峰会议前夕，在美英日等多个国家的主要报章刊登头版广告，去呼吁国际社会关注香港的反送中运动，并且向中国方面施压。那个众筹的反应究竟是怎样？
是咁，香港网民反送中嘅抗议行动咧，系相当多元化噶。除咗游行集会之外，就有网民喺星期二，即系6月25号朝头早6点开始，以 Freedom Hong Kong 啦，即系自由香港人嘅名义，喺众筹网站 GoGet Funding 发起咗行动，目标咧系众筹300万港币，折合大约系38万美金，就趁 G20 峰会举行前夕咧，喺全球主要报章刊登头版广告，呼吁国际社会关注香港逃犯条例修订嘅争议同埋警察滥暴嘅问题。截至到星期二下昼5点，已经录得咧系超过22000人。嘅捐款喺11个钟头之内筹到670万港币，折合大约系86万美元，超额咧系超过一倍完成噶。咁众筹发起人发表公开信表示，香港政府提出修订逃犯条例，令到白色恐怖笼罩香港。但是香港政府就充耳不闻，其后警方施以催泪弹镇压和平示威者，公开信重申要求港府释放示威者、撤回修例和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调查警方使用暴力，希望国际社会伸出援手，各国领袖在 G20 高峰会支持香港人。而截至到星期二晚8点，已经确定刊登广告的报章是包括6月27号英国金融时报、美国版和亚洲版头版的右下角，费用大约是12万港币，而6月28号的美国纽约时报头版全版大约是超过93万港币，而6月28号的 G20 峰会举行当日就在日本的日本时报第二版四分之一版、日本读卖新闻、朝日新闻和德国南德意志报等的陆续咧系刊登广告噶，咁而义工咧正系联络各地嘅报章，包括系澳洲、法国、德国、爱尔兰、台湾、印度等等，希望带嚟更加大嘅影响力。 發起人亦都表示，會按最終籌集的資金數目決定在幾多個國家的傳媒刊登廣告，如果最終有餘款的話就會捐給反送中受傷被捕者人道支援基金。任敬陽。
是這樣，另外有網民在星期三早上開始進行了一個馬拉松式19個至20國家駐香港領事館的遊行，並且遞交了請願信，那情況是怎樣呢？
是咁，大批網民咧就喺星期三朝頭早九點開始咧，就喺中環遮打花園集合遊行，係進行一個馬拉松式19個 G20 國家駐港領事館嘅遊行，並且向領事館代表咧係遞交請願信噶。咁喺九點半左右，大約1000名遊行人士就率先到花園道嘅美國駐香港同埋澳門總領事館，同埋附近嘅歐盟駐港澳辦事處同埋英國駐港領事館咧係請願噶。遊行人士咧喺美國總領事館門外咧請願同埋高呼英文嘅口號，包括咧就香港比起中國嚟講係太細小，香港需要國際嘅力量去幫助，同埋自由香港幫助香港等嘅口號噶。聽下遊行人士點樣個嗌口號嘅現場情況啊！遊行人士抵達英國領事館之後，再分批到灣仔一帶的各國領事館，例如是意大利、澳洲和印尼領事館為終點，而另一批就去到中環一帶的領事館，包括是日本、德國、加拿大和印度領事館為終點。而遊行大約在下午2:15結束，並且成功向16個駐港的領事館咧係遞交請願的，係包括係巴西、加拿大、澳洲、日本、阿根廷、德國等駐港領事館代表咧陸續咧都有接收呢個請願信㗎。而德國駐港副總領事咧，甚至係親自出面咧係接收呢個請願信，並且喺 在場民眾歡呼同埋大聲用德文講多謝咁樣㗎。不過咧，俄羅斯駐港領事館咧就冇派員接信，由新鴻基中心商場管理人員代為接收。而印度駐港領事館同埋印尼駐港領事館咧都係拒絕派員接信㗎。咁遊行人士就喺印尼嘅領事館外面咧係放低請願信。遊行發起人亦都呼籲咧參加者係繼續參加民陣 G20 Free Hong Kong 嘅集會㗎。任敬陽
係咁啊，嗰次遊行嘅發起人咧，估計參與人數有幾多，同埋即係佢哋嘅主要訴求係乜咧？
係咁，截至到朝頭早11:00左右，遊行發起人之一劉永康在英國領事館門外宣布呢是有超過1500名市民參與今次馬拉松式的領事館請願行動，也是歷來最多香港人參與的領事館請願行動來的。劉永康表示，遊行的訴求是希望各國在 G20 高峰會向中國提出香港議題。聽下劉永康怎樣說。
但是我們的訴求就是很希望他們，其實最明顯怎樣為之叫做見成效呢，就在 G20 峰會裡面有多個國家一起向中國提出香港議題，向中國施壓，要求中國保障香港的法治和民主，這個就是最大我希望達到的成效。
咁劉永康又表示，鑑於民陣星期三晚舉行集會，但係佢擔心只係靠集會嘅力度唔夠，因此就喺2-3日之前咧，就決定喺集會之前就喺社交網站召集市民，星期三朝頭早到 G20 國家駐港領事館表達訴求，希望19個國家嘅代表能夠為香港人喺 G20 峰會向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施壓。他認為自從6月9日警民衝突之後，他認為自從6月9日的大遊行和6.12的警民衝突之後，國際對反送中運動是日益關注，例如英國外相侯俊偉亦都呼籲港府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劉永康強調，現在是需要各人向國際社會呼籲拯救香港的。任敬陽
是咁啊！參與馬拉松式駐香港領事館遊行嘅人士，佢哋有咩訴求咧？即係同埋對於北京指責有部分香港人所謂嘅勾結外國勢力，佢哋又點睇咧？
係咁參與領事館遊行請願28歲從事護士工作嘅莊先生接受美國書音訪問表示，國際關注未必可以令到港府撤回送中條例，但佢認為民主係世界嘅潮流，香港作為東方之珠一直受到國際社會關注，而且香港係外國投資者進入中國嘅中轉站，佢認為香港嘅國際地位有一定嘅影響力。莊先生對於北京指責有部分香港人勾結外國勢力就表示，香港主權移交之前是英國殖民地，受到西方國家管治的影響由來已久，香港人追求民主亦都不是由現在的反送中運動開始。莊先生又認為香港人已經發展出一套有別於中國的華人文化，聽下莊先生怎樣說。
某程度上都已經香港都演變了一個獨立的華人文化，其實就已經不同跟中國可能有一種，雖然大家都是華人，但其實那種文化上的差別其實都是有些不同，不可能真的一模一樣，即等於可能馬來西亞、新加坡都有華人，其實他們都有自己的文化，雖然他們都是大家都是華人，但是大家生活上、講話上所有東西其實都有些不同。
是咁，莊先生又表示，佢有參與眾籌喺外國報章刊登廣告，希望令到其他國家嘅小市民都知道香港反送中運動，就好似5年前嘅雨傘運動，同樣係引起國際關注㗎。任敬陽
係咁啊，今次有網民咧向呢個律政司司長鄭若驊設下咗個死線，咁要求佢撤銷對612警民流血衝突被捕示威者嘅檢控嘅，咁否則網民會有啲咩行動呢？
是咁，连登讨论区嘅网民我要揽炒发表贴文表示，612警民流血冲突被捕示威者正系面临牢狱之灾，而解决嘅关键咧就喺律政司司长郑若骅。呢一位网民表示，律政司检控守则第5.1条列明，律政司司长喺任何案件中，如果认为为咗社会公正而唔需要佢参与，就不一定需要檢控任何被控人。而前律政司司長梁愛詩曾經在星島報業集團主席胡仙案當中曾經以公眾利益為理由而不作檢控的。這位網民發亦都在網上發出最後通牒，要求鄭若驊星期三晚上9點之前回應訴求，亦即是現在死線已經是過了的了，否則就會號召市民星期四，即是6月27日朝頭早10點到中環律政中心甚至其他地方是觀賞建築風格，與神同行。有關的貼文截至到星期二，即是6月25日晚，已經獲得超過3800名網民的正評了。任敬陽
是的，最後請你跟我們說一說，北京和香港當局對這個 G20 高峰會議應不應該討論香港問題，他們有些什麼看法呢？
是咁，中國外交部長助理張軍近日就表示 ，G20 高峰會唔容許討論香港議題。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耿爽星期一喺北京強調 ，G20 峰會唔會討論香港問題。耿爽表示，中國堅決反對任何外國政府、組織同埋個人干預香港事務同埋中國內政。佢重申 ，G20 峰會係國際經濟合作論壇，重點係加強宏觀經濟政策協調同埋合作應對挑戰。G20 峰會唔會討論香港問題，中方亦都絕對唔會同意討論香港問題。而對於英國外相侯俊偉敦促港府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徹查修例的爭議引發的暴力事件，耿爽回應表示，1997年7月1日之後，香港問題純屬中國內政，任何國家、組織和個人無權干預。他批評英國近來頻頻就香港事務說三道四，橫加干涉，中方表達強烈不滿和堅決反對，要求英方立即停止干預香港事務和中國內政。而香港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將會在6月27日星期四凌晨前赴日本大阪，以中國代表團成員身份出席6月28和29日舉行的20國集團領導人高峰會。領導人高峰會是全球主要經濟體的領袖提供平台，討論經濟、金融和政治等多方面的合作範疇。陳茂波行前並沒有提及峰会期间如果有国家代表提及香港议题，他会不会回应？任敬阳
好，唔该晒汤慧云。啱听过嘅系美国之音喺香港嘅特约记者汤慧云，为我哋报道香港民阵喺香港时间嘅星期三晚举行之二十峰会前嘅集会，咁并且喺星期三当日咧，亦有网民去举行呢个游行，向十九个之二十成员国驻香港嘅总领事馆递交请愿信嘅。啱就系听过汤慧云嘅报道。咁各位听众，我哋除咗即系广播之外咧，我哋喺互联网同社交媒体你可以即系留意有关今次香港逃犯条例修订所带嚟嘅风波嘅任何嘅最新嘅消息噶。咁我哋嘅网址系www.voacantonese.com。咁我哋 Twitter 嘅推特账户名称咧系 VOA Cantonese， 而喺 Facebook 脸书网站嘅账户名称系繁体字嘅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喺 YouTube 嘅账户名称咧就系繁体字嘅 VOA 美国之音粤语。好啦，咁下边嘅时间咧系新闻提要。香港网民法理众筹在多国报章刊登公开信，呼吁 G20 国关注香港的反送中。英国外相说将会停止向香港出口人群控制设备。香港前特首曾荫权赎职案终极上诉，定罪和判刑被撤销。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香港有网民发起众筹300万港元，约合38万美元，计划在明天星期四6月27号在多个国家的主要报章刊登公开信，呼吁国际社会关注香港逃犯条例修订的争议，使到香港被送中成为 G20 峰会话题。在短短几个钟头之内，众筹已经达标，总共有22000多人捐款，共筹得超过548万港元，约合70万美元嘅。咁据众筹专业嘅资料，目前已经确定将会喺6月27号喺英国金融时报嘅美洲版同埋亚洲版头版右下角刊登公开信。网民并且喺度联络紧美国、法国、日本等国家嘅报章。发起人喺众筹专业上载咗准备喺金融时报刊登嘅公开信。内容简介了林郑月娥政府不理法律界、商界和香港人的反对声音，一意孤行推动逃犯条例修订。英国外相亨特表示，英国将会停止发放向香港出口人群控制设备的许可证，除非香港解决人权问题。英国外相亨特还敦促香港政府对我们看到的暴力场面进行强而有力独立的调查。香港好多人批评警方在暴力冲突中向抗议者发射催泪弹和橡胶子弹，导致几十人受伤。最近几个礼拜，香港一项有争议的引渡法案引发了大规模抗议示威活动。亨特在星期二对英国国会说，不再继续发放向香港出口人群控制设备的许可证，除非我们满意于对人权和基本自由的担忧获得彻底解决。一些团体和一些宗教领袖呼吁对6月12号抗议示威中出现暴力的冲突进行独立的调查。香港前行政长官曾荫权就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提出终极上诉，终审法院五位法官星期三今日6月26号一致裁定推翻曾荫权的定罪和判刑，日后亦都不会重审。法官认为，原审法官在引导陪审团的时候就怎样去处理明知故犯的行为失当及严重性给予的指引并不充足。曾荫权和家人外友未有亲身到法庭，他发表声明说对上诉结果感恩，但表示7年多的刑事调查，历时70多日的5次法庭公开审讯和服刑，几乎耗尽他夫妇两个人的积蓄。他说担心自己的案件一旦成为案例，会使到公职人员日后为了避嫌而不积极参与决策。路透社星期二报道称，有知情人士透露约有10多间的依赖华为网络设备的美国农村电信营运商正同爱立信和诺基亚商讨更换中国设备的事宜。这些知情人士说，包括阿拉巴马州和怀俄明州在内的营运商正寻求折扣定价，并期待政府援助，但目前尚未达成协议。诺基亚和爱立信均拒绝置评。 据路透社报道，全球最大的民用无人机生产商中国大疆创新公司星期一表示，计划利用公司在加州一个仓库组装无人机。而较早前，一些美国议员对安全问题表示担忧。大疆表示，在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认定美国生产的与 Mavic 2行业相钢版无人机符合美国贸易协定法的规定之后，公司将会在加州的喜瑞都市组装生产这种的无人机。美国快递公司联合包裹服务公司 UPS 星期二表示，不会加入竞争对手联邦快递 FedEx 对美国政府的诉讼。联合包裹发言人康纳对美国之音表示，公司将会继续在他经营的所有市场遵循政府的指令。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星期二话，代理局长约翰桑德斯辞职，该局对待被拘押的移民儿童的方式引起了争议。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00-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0-41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美国两党国会议员认为美国农民是贸易战的牺牲品，希望 G20 为谈判带来转机。我们会报道 G20 峰会前夕在香港的反送中抗议者向驻香港的19国领事馆请愿。不过首先就是报道分析，美国官员透露特集大阪峰会目标是重启谈判。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据路透社星期二引述特朗普政府一名没有透露姓名的高级官员消息说，特朗普和习近平的大阪会谈的目标只是重启贸易谈判。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莫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特朗普与习近平计划在本星期六，亦就是 G20 领导人峰会的第二日举行会晤。这个是美中贸易谈判五月破裂以来两国领导人的首次面对面会谈，亦受到外界的广泛关注。外界希望这个能够使陷入僵局的美中贸易谈判出现新的局面。一些经济学家和分析师预测，如果世界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战持续下去，可能导致全球经济陷入衰退。上述那位不具名的官员对路透社表示，双方作为善意姿态可能会同意不再加征新的关税，但是不清楚是否会在星期六的会晤中达成。他说华盛顿不会接受任何关税条件，亦不会带着任何贸易让步前去会谈，但是他表示会谈有可能谈及华为问题。特朗普政府官员此前表示，预计这次特集会不会达成广泛的贸易协议，但是会为停滞不前的贸易谈判创造向前推进的途径。星期一，白宫一位高级官员对记者说，特朗普总统将他与习近平的会晤看作是保持接触的机会，了解中国在贸易争端中的立场，并乐于接受任何结果。分析人士预计，特朗普与习近平在大阪的会晤很可能和去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 G20 峰会一样，双方达成休战，但是在一些根本的结构性议题方面难有突破。美国智库企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扎克库珀认为，美中两国可能会在达成一个有限协议方面取得一些进展。这个协议与此前美国要求中国做出结构性改变的广泛协议不同，可能会主要专注于减少贸易赤字和移除一些关税。他对美国之音说，美国显然一直希望有一个更广泛的涉及结构性问题的协议，涉及中国的知识产权盗窃、市场准入和国有企业补贴问题，但是现实是在谈判五月破裂之后，他认为是失去达成这种协议的机会。库珀认为，即使双方达成有限的贸易协议，华盛顿对北京在安全和人权方面的担忧仍然存在，两国间双边关系的下行趋势可能仲将继续。一些分析认为，美中两国领导人都面临解决贸易纠纷的压力。美国时事评论员、中国即将崩溃一书的作者张家敦认为，即使双方理论 上都好想达成协议，但是他认为美国国内有很强的政治考量会阻止特朗普总统达成协议，在中国亦一样，亦有很强的政治因素不赞同达成协议。兰德公司高级研究员何天木说，大家不应该过分强调在 G20 上做出的决定的重要性，无论结果如何，由于很深的结构性分歧，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几乎不会得到缓解。特朗普总统在大阪 G20 峰会期间，还将与俄罗斯、澳大利亚、德国、印度、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的领导人举行双边会晤，其中他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会晤亦受到外界关注。美国官员说，特朗普没有确定的议程，但是他们承认几乎肯定会谈论涉及伊朗、乌克兰、中东和委内瑞拉的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 G20 高峰会议前夕，香港的反逃犯条例修法抗议者举行集会、请愿或者游行，呼吁国际社会关注香港目前的政治状况。而同时，有香港团体反对外国干涉香港事务。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新华在香港的报道。
20国集团峰会即将在日本大阪召开。香港反逃犯条例修法团体即民阵以及 Telegram 等星期三相继举行大型活动，呼吁这个重要的国家集团峰会关注香港目前的政治动荡。星期三首先登场的是上午9点在港岛中环渣打花园集结的请愿活动，名为 Telegram 的网上群组呼吁志同道合的抗争者一起前往19个 G20 峰会参加过驻港领事馆请愿，敦促这些国家领导人在大阪峰会上向中国政府施压。这次活动名称6.29马拉松式到各国领事馆请愿行动。陈同学是这次请愿活动的参加者之一，他对美国之音说，
主要是想为香港出一份力，而现在香港政府，
陈同学说主要是想为香港出一份力，现在香港政府又不理会民众的诉求，所以他就想出来参加这一次的集会，以便能够引起国际的关注。参加请愿的人士身穿黑衣，戴黑色口罩，不是所有人都戴帽。他们的队伍沿着狭窄的人行道行进时，占据几个街区。报道说，请愿人数近千人左右，他们之中很多人直面媒体，亦有人选择出声，不上镜头。组织者现场散发打印标语，上面的字句包括敦促美国总统特朗普兑现承诺，在与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大阪会见时谈一下香港目前的问题。请愿队伍前往的第一站是美国驻港澳总领馆，抵达后抗议者在总领馆大门前停留，发表讲话，高呼口号，直到总领馆有人出来接受请愿信。跟住抗议者又前往欧盟驻港机构以及英国驻港领事馆请愿，然后请愿队伍分三路，分别前往19国的其他国家的机构继续请愿。香港警方人员在请愿活动过程中维持秩序，请愿活动没有干预。香港星期三的另一场 G20 峰会前活动是民阵带头举办的名为自由香港的集会，集会晚8点将在港岛爱丁堡广场举行，那一度位于往来港岛和九龙半岛尖沙咀的渡轮码头附近。民阵召集的这一场抗争行动与 G20 峰会有什么关系？
逃犯条例你会看这个内容，你就会知道只要特首的签名确定就可以把。
民阵总召集人陈子杰曾经对美国之音说，看逃犯条例的内容你就会知道，只要特首签名就可以将任何在香港的人移交到中国或者其他没有公平审讯、没有人权保障的地方，这个就会影响到不同外国公民的一些权利。而岑子杰说，他觉得香港没有民主，你会看到香港的这种情况会越来越差，你会看到香港的警察违法镇压示威，但是不用付出代价。其实外国的公民来到香港，他们也有机会面对这样的情况。这个观点似乎是参加请愿者、示威者的普遍共识。逃犯条例修法影响的不单止是香港人民，而且包括到香港旅游、留学以及经商的人。抗议者认为， 任何与香港有关联的人都是这个问题的利益攸关方。不过亦都有香港团体持不同的意见。星期二傍晚，香港工联数十人来到香港警察总部，支持香港警察的执法行动，慰问曾经遭包围的总部警察。针对香港有团体呼吁 G20 峰会关注香港问题，工联现任主席、港区中国全国人大代表吴秋北对美国之音表示，
香港的事情应该由香港自己来处理，中国政府、中国的外交部。
吴秋北说，香港的事情应该由香港自己来处理，中国政府、中国的外交部的发言人已经讲得很清楚，所以没必要也都没可能让外国的势力来干预。与此同时，星期三香港特区政府对外仍然给人一种停止运作的印象，特首林郑月娥等主要领导人继续没有公开露面。南华早报说，特首依然维持低调，避免大阪 G20 峰会前刺激反逃犯条例修法的抗议活动。不过该部援引多个消息来源称，林郑月娥的基本立场并没有改变，即不会完全撤回目前暂缓的这一项立法草案。最新报道援引中国全国政协常委、前政务司司长唐英年的话表示，已经听到示威者的诉求和明白他们的忧虑。唐英年赞扬大部分示威者文明和和平及守法，只是有一小撮人作暴动冲击。唐英年还说，草案已经寿终正寝，不应再缠绕暂缓抑或撤回的字眼，希望社会尽快恢复平静。不过有示威者对他的讲法不以为然，称既然不想纠缠字眼，这样特首林郑月娥及其政府为什么不能够停止玩弄自操，一下子退回到原点。美国之音记者新华香港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农业部长杜珀今日星期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采访时话，美国农民是特朗普总统和中国的贸易战的牺牲品。对此，美国国会参议院农业委员会的两党成员普遍表示认同。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李日华在国会山的报道。
参议院农业委员会民主党成员德宾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同意农业部长的讲法，伊利诺伊州他的故乡是最大的大豆生产州，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客户之一。他们认为未来有很大的潜力和机会，但是现在正在被贸易关税严重破坏。美国大豆、玉米和小麦为过去近一年来美中贸易争端受创最严重的农产品，在北京决定停止购买美国大豆以报复特朗普总统对中国商品课征关税后，美国大豆面临严重滞销困境。来自伊利诺伊州的德宾参议员，同时是参议院少数党党鞭，他说他并不完全支持特朗普总统的策略，但是很明显关税的做法引起中国方面对美中贸易不平衡问题的注意力。他认为现在最重要的是经历美中关税争端所带来的痛苦代价后，能够出现具体的成果。德宾议员进一步说明，他希望能够看见一些有意义的改革和改变，他希望中国方面能够以开放的态度来发展更好的贸易关系。他们之间过去有很多问题，这一点他可以很坦白地说。美国农业州为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时特朗普胜选的关键票仓，即使深受美中关税争端冲击，很多美国农民至今仍然选择支持特朗普对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的政策，并希望华盛顿能够解决与北京长久以来不平等的贸易关系。不过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宣布调高对2000亿美元中国进口商品的关税，象征美中两国贸易摩擦进一步加剧。部分美国农民开始对美中关税争端遥遥无期的尽头失去耐心，农产品价格亦应声下跌。参议院农业委员会主席、来自堪萨斯州的共和党参议员罗伯茨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他不会以关税战来形容目前的关税争端，不过他希望美国农产品市场能够尽快恢复平衡。他说，现在就需求来讲，我们没有任何需求，没有需求的话价格就无法恢复。 美国农业部长柏杜称，他预计特朗普和习近平这个星期在日本20国集团峰会期间无法达成贸易协议，但协议有望在今年年底前取得。美国国会方面，两党议员亦纷纷对美国之音表示，认为特集会能够一次解决美中贸易复杂的分歧，但期盼能够为停滞的贸易谈判带来新的转折点。纳伯茨参议员仲话，佢希望峰会能够成为转折点，大家需要嗰个转折点。佢希望喺日本时能够重回谈判桌。美国正在与中方官员努力合作，希望大家能够解决问题。冇几耐之前，佢同其他资深议员，至少系参议员，到中国进行访问。佢哋希望同美国进行贸易，当然仲有其他好多考量嘅问题，包括知识产权等一系列议题。但系佢希望农业市场能够逐渐稳定落嚟。参议院农业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斯塔贝尔话，他对美国农民的市场感到担忧，他希望问题能够尽快以对美国有利、对美国经济有利、对美国的人民有利，同时亦对美国的农民有利的方式获得解决。特朗普政府上个月公布了一项160亿美元的援助农民计划，以补助美中长达10个月的贸易战为美国农民造成的损失。补助款预计在今年夏天开始发放。美国农民希望的不单止只有补贴，而是华盛顿能够彻底结束与北京的关税战。农业部长柏杜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无法为美中两国关税战的结束预测时间表。美国国会亦仅仅能够对即将举行的特集会寄予谨慎的乐观。参议院银行业委员会共和党成员蒂尼斯对美国之音说，大家讲的越多，就越能够缩细彼此的距离，这个是整个谈判过程中的一步。他不认为能够和中国领导人举行一场会谈然后达成一项协议，但是能够使他们进行谈判是正面进展。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在华盛顿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出狱4个月以来一直被监控的中国人权律师江天勇近期出现了严重的四肢浮肿，他希望外出看病竟然是被当地的国保阻拦。同时在2015年发生的709律师大抓捕案的家属李文竹就坚持抗争，要求依法会见他在狱中的丈夫。在过去几个月一直企图阻挠的监狱方面终于答应安排近日会见，但能否守信就令人质疑。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海燕在华盛顿的报道。
关注和帮助709被捉捕律师家属而遭受到当局判刑2年的江天勇，自今年2月28日获释之后，被强行送返老家河南信阳市罗山县父母的家中监控起来。江天勇流亡美国的妻子金变玲在6月24日发推表示，江天勇因为近期双腿以及双脚水肿，星期一一早要去到信阳市人民医院看病。金变玲说，江天勇和他的父亲刚出门就被3名便衣紧随，到公路口叫出租车，遭受到陆续赶来的2部车和近20人围堵。他们说有事必须提前报告。江天勇在监控期间经过请示领导同意批准之后，必须坐国保的车，这些人拒绝出示证件和姓名，而江天勇就表示不敢坐他们的车，要自己打车，他们可以同车跟住，但仍然被一口回绝。这些人坚持不坐他们的车就不能够去看病，江天勇被迫返家。金变玲表示，江天勇身体逐步恶化令人担忧，要求中国当局以人道主义原则立即停止限制江天勇自由的非法行径，允许自由去医院看病，或者允许他来到美国治病和家人团聚。湖南709案曾被捉捕的人权律师谢阳在6月24日出完庭之后赶到江天勇的老家看望。谢阳律师星期二晚对美国之音表示，江天勇的双脚肿得很厉害，令人担忧。谢阳说，江天勇的两只脚基本上肿得好像个大包咁，你用手按下去之后，他要好长好长的时间才能够恢复，所以大家就很担心。谢阳同国宝交涉，但是国宝坚持要乘坐他们的车，谢阳只好劝服江天勇以紧急看病为重，委屈下专制下的自由权利，并且在星期二一早陪同江天勇乘坐国宝的车，在7-8个人的监视之下前往信阳看病。 谢阳又表示，江天勇在医院做了检查，仲要等睇结果。在记者询问之下，他表示表面上监控的国宝并没有干预或者骚扰检查，但是背后有什么动作就不得而知。谢阳又说，表面上看起来这些人完全没有对他们施行骚扰，目前这个体制之下，如果他们想做一些文章，他们完完全全是可以做的。他们对这个医院的结果也都不抱有太大的希望，需要做的检查做完之后，他们可能最后还是要去北京重新做检查。江天勇律师的案件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国际特赦组织3月14日曾经发布紧急行动声明，呼吁中国政府停止监控和限制已经服完刑期的江天勇以及他的家人，还他们自由。国际特赦在写给河南省信阳市罗山县公安局局长周松贵的紧急行动呼吁书之中表示，人权律师江天勇被关押两年，今年2月28日获释之后，他和他的父亲以及妹妹立即被国宝带走失踪。江天勇在绝食抗议之后，3月2日才能够返回到罗山县他父母的屋企里面，但是他的全家受到当局的监控。国际特赦表示，江天勇是一位良心犯，根本就不应该因为使用言论自由权利而受到监禁。江天勇在2004年开始执业，代理大量宗教自由、访问维权以及政治敏感的案件，包括山东盲人法律维权人士陈刚成案、中国人权律师高志成案、2007年山西黑砖窑劳工案以及法轮功案等。2015年709大竹部律师事件发生之后，负担起营救关注和救助709律师及他们的家属的维权和协调的工作。江天勇在2016年11月在湖南探望被扣押人权律师的家属之后遭受到失踪，2017年6月被依煽颠罪名批捕，8月被庭审，11月被判刑两年。江天勇在被押期间遭受到强迫服用不明药物，造成记忆力严重下降，身体肿胀，动作迟缓，浑身无力。另外，近四年来，为709案维权律师黄全章维权奔走的妻子李文竹，继今年5月下旬连续多日在山东临沂监狱抗争之后，李文竹在几位709家属陪同之下，6月24日展开他所称的千里寻夫第二季的行动。网上图片和视频显示，临沂当地一批人以扫街等各种借口，有意围绕一早在监狱场外高喊黄全章的名字的李文竹等人。李文竹表示，虽然监狱仍然藉口阻挠给黄全章存钱，不过李文竹经过抗争，迫使临沂监狱明确告知6月28日可以会见黄全章，具体时间段提前两三日再通知。李文竹在星期二晚对美国之音说，监狱他们给了一个明确的讲法，就是说28号可以会见黄全章，但是具体的时间段并没有告知，就是说28号的前两三日通知家属给他们等消息，但是时间一日一日这样过去了，并没有接到临沂监狱的通知，所以第一他们会打电话去询问。李文忠又表示，他目前对一直违法的监狱是否能够信守承诺并没有信心，只能够抱住最好的念头，希望这次能够见到狱中的丈夫。李文忠说，这些完全是违法的，剥夺了黄全章的会见权，因为按照法律规定，这个人到了监狱必须马上安排会见。黄全章是4月29日去到临沂监狱的，但是他们开始以会见室装修这个籍口阻止家属会见，现时他们终于说6月28日可以会见，到目前他心里面还是忐忑不安的，他并不确定28日是不是真的能够见到黄全章，并不知道这次他们能不能够算数。因为在这四年当中，他们实在是被骗得太多了，这些人经常出尔反尔，所以其实他现在是很担心的。李文竹以及709家属近年来在最高法、最高检、司法部等部门控告天津看守所和临沂监狱非法剥夺黄全章的会见权，都遭受到当局的骚扰和维稳。曾经代理大量政治敏感案件的黄全章，在被违法扣押了1200多日之后，今年1月29日才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监4年半，剥夺政治权利5年。现在外界并没有有关黄全章的任何确切的消息，质疑黄全章因为拒绝认罪而遭受了严重酷刑和虐待。李文竹上次在临沂抗争，监狱给他看了一段几分钟的黄全章的视频，李文竹描述黄全章容颜苍老， 申请外祭，反应迟钝，讲话的时候眼神飘忽，上一句话讲完，下一句话就 要想半日才断断续续地讲出来。王全璋被判刑前后，李文竹曾经同英、美、德、欧盟、瑞士及荷兰等国的使馆人权官员会面，促请各个政府和国际社会要求中国当局无罪释放王全璋。以上是美国之音海燕华盛顿的报道。
好了，我们美国之音在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我们在第二个钟头继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000赫41米，美国之音中文报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